所以我觉得贾母这个角色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就是她是《红楼梦》里面让我们觉得一家之长，四代同堂里面剩下最后的这个最长辈的这一代，唯一硕果仅存的，所以家里面后代的子孙都把她奉为老寿星、老神仙，他们叫她叫老祖宗，把她奉在那个地方。可她自己她的痛苦跟难过是，如果这个家族已经四代荣华，她是第一代创业，她是荣国公的太太，就是创业的第一代的夫人，她是知道什么叫做白手起家的。可是她已经看到她的子孙大概连守城都守不住了，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贾母的心里面有一种哀伤，而这个哀伤她又不知道怎么办。就从她嫁进来做媳妇开始，把这个家创业起来，到今天她成为第四代的孙子都在面前，她几个儿子都在做大官，这个时候她有一种感伤。她有时候会回忆她自己年轻的时候，说多调皮，爬到树上去然后掉下来，然后那个头被碰了一个坑，她说你们看我头上还有一个疤。她头上那个疤其实是她童年跟青少年顽皮的记忆，可是现在这个贾母变成老废物了啊。其实如果我们以今天来讲，六十几岁保养的又这么好，她绝对还可以健步如飞的啊，绝对可以跑到爱河旁边去跑几圈的这种老太太。可是因为社会的观念认为她是一个老寿星，是一个老祖宗，所以她就被供在那个地方了，所以她失去了她生命真正自主性的意义。这个时候其实她的感叹是对的，就是那个废物那两个字的意义。好，所以有时候很难解释，碰到学生说啊，觉得妈妈好像身体不太好，那有个学生跟我说他母亲在帮别人带孩子，他就把那个小孩就送回去跟那个孩子的妈妈爸爸说，我母亲身体不好，不能帮你们看孩子了。那他觉得是好意，他说哎，奇怪，我今天回去我妈妈跟我大吵一架，说怎么也不征求他同意就把那个小孩送回去。他觉得他自己可以打几个工去照顾母亲，照顾得更好。可是我说你大概没有想到，对母亲来讲不是说他照顾这个小孩赚钱的问题，是他有一个工作在做，因为你白天你打工你也不在家，可是他有一个小孩让他来看他，做这个看护好像他在赚这个钱，事实上他也有一个人他可以照顾，他有一个自信，是他有能力的，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因为他觉得他应该让妈妈，就是我三餐都帮你准备好，你躺在床上。我说你觉得那个是生命的意义吗？好，所以这里面其实很复杂，我们会觉得说很多的人世间的这种矛盾并不在于动机善不善良的问题，绝对是一个好意，可是很可能他误解了，他会以为说母亲只要躺在那边，我三餐帮你准备好，我更辛苦一点，我再多打一个工养活你就好。可他忽略在他现在的身体状况里，他觉得他多做一点事情对他有意义这件事。所以我相信生命的成长，生命的开发有一个部分是启发那个生命存在的自我自信价值。可在《红楼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觉得刘姥姥聪明的不得了，这个乡下老太太聪明的原因是因为她生存艰难，就是我们记得她第一次出场的时候是在乡下，然后儿子也不成才，整天喝酒的，记不记得，就是很无用的一个儿子。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她就觉得说，我总要想办法吧，我自己要自立自强，就想说好像有一个远亲，那这个远亲也许可以去想想办法，所以他就自己带了他的孙子板儿就跑去投靠。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第一回他到了贾府门前，连看门的都不让他进去的，那个看门看到了一个乡下老太太来，一天大概不知道多少人来跟贾府攀亲戚的，就说哦，你在那边等着吧，他就坐在那里了。他可能坐一整天一直到晚上回不了家，他都见不到贾家的人，因为他根本没有这样的缘分。可是好死不死，刚好有一个好心的人说，哎，你干嘛整他呢，乡下来的人，你告诉他不在就好了嘛。因为他这样一等等下去，他可能一天都去见不到人，所以最后那个好心的人就把他带到后院，说我带你去见那个管家的周瑞家的。而刚好周瑞家的那个太太那天有一点心情很好，有一点多事，说有一点想表现说我跟王熙凤是蛮好的，结果真的就把刘姥姥带去见王熙凤。事实上我们现在回想，刘姥姥第一次进贾府根本是我们今天可能跑到某一个大财团门口想要见他的董事长，你根本连门路都没有的，他是这样的进到了贾府去的。可他的聪明是因为他在生存的艰难里，他要想办法如何活下去，所以他刚开始讲话很粗，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跟见到王熙凤，王熙凤在那边慢慢的喝茶， 根本正眼都没有看这个人，然后王熙凤喜欢他那个长得很漂亮很帅的那个侄子贾蓉，就跟贾蓉在那边调情，根本连刘姥姥跪在那边连看都没看。可是刘姥姥就讲了一句话说，因为王熙凤说，哎呀，我们家业大，有家业大的艰难你们是不知道的，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是要来要钱了。他说，你看我们这么有钱，我们家业大，有家业大的艰难，就慢慢喝他的茶，根本其实不搭理他的。然后刘姥姥就说，哎呀，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就说即使是瘦死掉的骆驼是比马还大，这是完全乡下人的粗话。可是这些话竟然也让那一天王熙凤觉得心里面好像动了一些什么东西，最后就说，哎，有没有一些谁交来的什么钱暂时还不用的。后来他们说有那一笔钱，他就把20两银子给了刘姥姥，就是我们今天才知道20两银子原来让他过了一年，所以第二年他又来了，而且他开了个小生意，而且田里面也就大概找了一些人帮忙，也就种得不错，所以才有能力带了几袋子的田里面的田产就来到贾家。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生存的艰难本身磨练了一个人生存的意志力跟生存的能力啊，意志力跟能力是两回事了。所以我现在很同情，就常常听到我这一代的已经都开始在骂儿子女儿了，说你看多没用，草莓族什么什么之类。我就跟他们说，哎，你别骂，你还是骂骂自己吧，他变草莓族觉得是你的原因，你帮他三餐都准备好一点生存能力都没有的时候，你就没有资格再去骂他了，因为这是相互的东西，因为你没有给他成长的机会跟教育。好，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一直觉得39回里面非常有趣，就是他在讲两个老太太，两个这么不同环境的老太太，那结局是这么不一样的，而各自面临到的命运也这么不同。那大家也知道《红楼梦》到最后贾母算是有福气的，因为贾母死掉抄家，真正抄家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所以他其实全部预知到这个家族的没落跟败落，可他并没有真正看到。可是在这个败落的过程当中，我们回想另外一个老太太刘姥姥，她也因为贾府的帮忙在乡下过她乡下老太太的生活，过得很安安稳稳，那么没有任何的惊怕啊，没有任何的惊怕。然后到最后到贾家抄家，家人都要被抓起来的时候，竟然刘姥姥还可以帮助去救助了王熙凤的女儿乔姐，去接济了这个乔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好像反过来了，而这个反过来绝对是作者一直在提醒我们说，人生实在是自己预料不到的，就是在荣华富贵时候的贾家哪里有想到有一天这个老太婆会变成他们家里面的恩人，竟然是刘姥姥。好，所以他在讲人生讲得很丰富，也让我们觉得有一种谦卑吧，就是不管自己此刻在什么样的处境，会比较宽的去看人生，那么这样子对看待人生的时候，他就不会有那么窄隘的东西啊。那个窄隘是得势的忘形跟在贫贱穷困时候的失意的状况，那么也知道这个得意跟失意都是一个幻象而已，都是自己的幻象，导致如何找到自己一个生存的生命力以及那种意志力啊，那种求活的意志力